佛门有一部专门讲忏悔业障的书，题目叫做水忏。水就是水火的水，忏是忏悔的忏。相信经常在佛寺出入的人一定见过这部水忏，它的全名是慈悲三昧水忏。这一部忏悔文是唐朝的时候有一位高僧叫做悟达国师所著的，我们称他是国师，因为当时唐朝皇帝聘他做老师，做全国的老师。这位悟达国师，他未出家时俗姓是姓陈，他的名字叫做知玄。知是知道的知，玄是玄妙的玄。他是大陆四川峨眉山附近洪雅县人，他家世代都是书香门第，母亲姓魏，梦见月亮入怀受孕。悟达国师生下来以后表现就很聪明有智慧，还没有学讲话的时候，见到佛的像就会欢欣跳跃，表现出他具有慧根。到了年纪5岁的时候，他就能够出口成诗。他的祖父在有一天花开的时候叫他作诗来咏花，这个孩子走了几步就说，
花开满树红，花落万枝空，唯余一朵在，明日定随风。花开满树红，花落万枝空，唯余一朵在，明日定随风。
这么小小的年纪，他就能够体会出世间无常的道理，花不长好，月不长圆，他就能够讲出花开满树红，花落万枝空这样的诗句。他的祖父听了就很感叹，说，
这个小孩子不是名利场中的人，不久将入空门修行，做一代高僧。
果然不错，这个孩子11岁就剃发出家，到13岁的时候已经能够对大众讲经说法。不管是出家人或在家人，每天去听他说法的都有10000多人。四川那边的人都不敢当他是一个小沙弥，都称呼他陈菩萨。后来他又到京城中去讲道，听众越来越多，讲经的场地几乎没有插足之地。当朝的皇帝文宗听了他的名声，就请他到皇宫去殷勤地来请教他。当这位悟达国师他最初到京城还没有显达的时候，曾经遇到一位出家人，这位出家人是患了麻风病，大家都很讨厌他，不愿意理他，只有 误达国师，他照顾他非常的细心而不倦怠，慈悲地伺候他。当时他也不知道，原来这位麻风病的出家人是佛在世的时候16位大阿罗汉其中的一位迦诺迦尊者，特别到人间来变化视线，接引有缘人的。他只是以他的慈悲心很真诚地来照顾他。后来他们要分别的时候，这位麻风病的出家人就告诉他，
你以后若遇到灾难，可以到四川彭州九龙山找我，那里有两棵松树做标志。
当时他也是听听就算了。后来布达国师他住在安国寺，仪宗皇帝常常亲自去听他讲经说法。有一回有人进贡了沉香所雕刻的宝座，因为皇上非常的尊敬他，就把这沉香的宝座供养悟达国师。当悟达国师他收到这个沉香宝座的时候，突然间兴起了一种念头，感觉到自己的功夫修行一定是很不错的，起了这么一点傲慢心跟名利之心。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他左脚的膝盖上长出了一个疮，这个疮非常的像人面，叫做人面疮。疮长在他的左膝上，痛得他日夜难安，到处求医都没有效果。后来他就想起那位麻风病的出家人告诉他的话，于是他就出发往彭州的九永山去寻找这位旧时相识的出家人。他去到那个山上，真的看见两棵特别的松树在烟云之间，相信他们的约定是错不了的。他就赶紧到那个地方，见到那里，哦，佛寺非常的庄严，这位麻风的出家人站在山门口欢迎他，两人相见非常的欢喜。那一天天已经晚了，就留宿在那寺庙里。悟达国师就以自己腿上生了一个人面疮这件事告诉他，麻风的出家人就说，
山上有泉水，用泉水洗涤疮口就能够痊愈。
隔天黎明就请一位童子带领他到泉水的所在。正当悟达国师要用泉水来洗人面疮的时候，人面疮忽然讲话了，
请先不要洗，我有要紧的事要告诉你。
然后这个疮又说，他说，
你学问这么好，博达古今，你是否曾经读过西汉书？
悟达国师说，是的，我过去曾经读过。
你有没有读到里面有一篇《远暗杀曹错传》？
悟达国师说读过。 人面疮就又说，
你就是当时汉朝的远方，我就是当时的晁错。在汉景帝时，因为汉景帝接受你的建议杀了我，当我被腰斩在东市，我被你所害，怨恨至今难平。我累世都想报这个仇，但是你从汉朝到今天唐朝，出生十世，都出家修行做高僧，而且戒律又很精严，我要报仇都没有机会下手。一直到今日，你收到皇上所赐的沉香宝座，起了名利之心，所以我才得到害你的机会。还好遇到迦诺迦尊者慈悲，要用三昧华水来为我洗，为我超度。从今以后，我不会再向你寻仇，你要好好的修行。
听到这里，布达国师全身汗毛直竖。他虽然是高僧，做一代国师，讲经说法都非常的好，但他没有想到这种因果报应的事这样显露在他的身上。他赶紧用水来洗这个人面疮，一洗痛入骨髓，当场就昏倒在地。后来又醒了过来，醒来的时候就赶快他看他的左膝，这个人面疮已经没有了。再回头看看这个寺庙，殿堂也都不见了。布达国师就在那个地方建造了十方寺这个寺庙，用来纪念这一段事迹，并且写下了慈悲三昧水忏三卷的忏悔文，普令世间见到这部忏悔文的人都能够升起警惕之心，不要和人结冤仇，能够相信佛法所说因果报应丝毫不爽的道理。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知道，冤仇可解不可结，一旦结下了冤仇，则生生世世纠缠不清。像汉朝的时候，袁盎跟曹错两人感情就不好，又碰到七国之乱，当时袁盎就是向汉景帝说，如果要平七国之乱，就应该要杀了曹错，所以汉景帝就下令腰斩晁错。就这样，晁错的怨气从汉朝到唐朝几百年间冤仇不解。如果不是遇到迦诺迦尊者这位圣人化现，用三昧水来化解他们之间的冤仇，那这个愿还不晓得要结到几时。所以我们人生在世，千万要处处跟人结善缘，不可结冤仇，否则冤家找上门来的时候就是痛苦难受的时候。 由这个故事我们也知道，悟达国师时时都出家修行，戒律很严，所以冤家要找他报仇都找不到机会。可见戒律精严的人鬼不能够得变，也知道佛法确确实实是非常的可贵。但是即使像悟达国师那么样有修行的人，当他受到了沉香座，也会起了名利心，起了啊我确实不错了这种傲慢的心。可见我们平常起心动念都要非常的注意，他那么样修行都尚且会不小心起了这种名利的心，何况我们凡夫平日毫不注意起的念头，每天都是名利心、贪心或是生气心、愚痴的心，种种不好的心，见到人家好我们心里也难过，起嫉妒心，见到人家不好有时还高兴，活该活该，这都是非常要不得的坏心。当我们起坏心，内心有烦恼的时候，就是黑暗现前，我们内心本具有的光明就不能够显露出来。如果我们也像悟达国师过去有仇人的话，那我们起坏心的时候，就是仇人有机会找上门来的时候了。所以我们经常要警惕，常常要起善心，起慈悲心，万一发现自己起了坏心，赶快就要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无量光明、无量寿命、无量觉悟、无量神通、无量的美好。这是阿弥陀佛把一切修行的功德融在这一句阿弥陀佛中，我们一念阿弥陀佛就跟佛的光明能够感应道交，我们一念阿弥陀佛赶快把自己坏心压下来，不让它再升起，平常就要经常念佛，让阿弥陀佛佛的光明能够显现出来。从这个故事里我们也可以了解，悟达国师所以能够幸运的在他有灾祸的时候遇到迦诺迦尊者来帮他化解，也是因为他有慈悲心，能够去照顾一位麻风病的出家人，不像大众这样盲目的厌恶他。从这儿我们也可以知道，慈悲心照顾病人，福德不可思议。我们在社会上经常可以看到，有的父母亲生病了，小孩本来很孝顺地照顾，一照顾久了，人家说久病无孝子，难免就起了厌烦的心，或者生病久的人自己也会烦恼生气，非常的懊恼，这都是我们让内心的黑暗显现在眼。内心一黑暗，你的道路就越黑暗了。我们从这个故事可以了解到，不管是看护病人、照顾病人，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来修福德。因为 佛菩萨要考验我们，都会给我们出考题，就像老师要知道我们的程度，就会给我们出题目一样。我们不必烦恼这个题目太难，我的境遇太困难了，我的遭遇太差了。事实上，佛菩萨他会看程度给出考题的。如果你觉得考题很难，那一定是你程度好，佛菩萨才会出这个考题给你。因为佛菩萨慈悲，他不会故意看着你不会写这个考题而高兴的。因为世间人是很多种的，到底谁是真正能够有始有终彻头彻尾的善人呢？这还是要考验才能够知道的。如果佛菩萨到世间来考验众生，度化众生，他做个莲花从天空放光下来，我想每一个看到的人都会赶快上前去礼拜佛菩萨了，而且都会假装表现得非常的善良。这时候根本不能考验出真正的善与恶来。所以迦摩迦尊者他来的时候，他也是变化成一个麻风的老人，这样才能够考验出悟达国师真正的慈悲。换句话说，也就是悟达国师他那种真正的慈悲种下了一个很好的因，种下了他自己以后得救的因缘。所以当我们遇到痛苦烦恼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借此机会好好的突破，趁此机会修行改善自己的行为，发起了慈悲心，这反而是我们得度的因缘，千万不必为了这个懊恼。当我们懊恼的时候，请静下来，虔诚地来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当你念一念阿弥陀佛的时候，这一念你就不烦恼了。你能念两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时候，这两念你就不烦恼。一天24小时，你念一个小时，你就少了一个小时的烦恼。你能念24小时，你一天都没有烦恼，纯粹是无量光明无量寿的阿弥陀佛。一念相应，就能一念与阿弥陀佛融合在一起，二念能够相应，就有二念能融在无量光明之中。让我们一起虔诚的来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